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那柳师傅，爱那手待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依然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前几天的温度却让人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冬天。但是希望在你的心里还有眼里都是美丽的春天。想起刚刚在读有一个听众的邮件的时候，他问到说其实沟通的方式有哪些呢？当时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就是在每次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有一个短信平台可以互动的，那就是把你的短信内容加上39移动用户发送到0363939，联通用户呢是发送到808839，还有小灵通呢可以发送到118608839。每年到了清明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都会回忆或者思念起逝去的亲人。今天在我的爱对你说当中，和你一起来回忆那些远去的背影。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又是清明，母亲离开我已经20多年了，父亲离开我也已经5年，父母都葬在老家乡下，离我工作的地方有600多公里。由于不能回去，心中那清明时节的雨便又纷纷地落了下来。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不过是个小孩，对于生死没有多大的认识，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一直安静地躺在那里不理会我。那时候并不知道母亲从此都会这样安静地躺着，她再也不会回答我的任何问题，再也不会在我的生日的时候为我煮上一个米锅蛋让我趁热在眼睛上来回的熨，再也不会在有着炉火的温暖的冬夜里给我讲封神榜、昭君出塞、七仙女下凡和精卫填海的故事。母亲去了，去了一个永远也不会回来的地方。再后来一次次梦中哭醒，才知道对母亲的思念是如此的刻骨铭心。 也才在这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当中体会到生死两茫茫是一种怎样痛彻心扉的感觉。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对于生死的认识就清楚多了。对于父亲来说，他完成了在这个世界上的行程，去了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无声无形的世界。他去和母亲相会了，或许是他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而对于我来说，随着父亲去世，我就没有家了，心灵无所寄托，成了漂泊的浮萍，随时会随着风漂流，不知所踪。当然我知道，在我无以为家的时候，我已经是女儿的家了，于是我必须像父母一样为女儿好好的不断的修筑，不断的整理，不断的完善一个家。父母亲都是患病去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太小，只记得母亲冰凉的双手一动不动地放在身体的两侧，我拿着画着秋天的鱼秋串的手巾放在母亲手里时，母亲仍然是一动不动，这与母亲平日里的慈爱截然的不同。父亲去世时，我做了无数个怪梦，梦见我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行走在天堂与人间，那天堂的天空蔚蓝的让人心醉，最后生出许多的恐惧。当父亲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五叔来了，五叔憋足了力气摆平了父亲的角落。五叔对我说，只是试一试，我不相信五叔能有神力让父亲起死回生，但我却静静地看着他像一个巫医一样摆弄着父亲。最后他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对我说不行了。于是隔壁的刘大哥和三姨按照故乡的风俗，把早就为父亲准备好的老衣一件一件地穿在我身上，然后从我身上脱下来一起地穿到父亲的身上。父亲被安置在门板上时已经很安详了，从父亲安详的神态上看，死亡实际上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让我想到走向死亡也许是走向一份平和。死亡的人彻底的摆脱了人世间的各种纷争。刘大哥拿了父亲平时爱穿的布鞋到离家较远的空地上烧了，并嘱咐我让我烧了很多纸钱。刘大哥和五叔都说这纸钱是父亲上路用的，我一时忘记了悲哀，慌忙地为父亲烧着上路的纸钱，并看着他们忙碌地做着一切。当一切重新恢复原样的时候，我知道父亲永远地离我而去了，我的泪也无声而下。我对父亲说，我要是有一位神医多好，不但挽回父亲的生命，还能挽回很多人的生命，让更多的人不至于陷于不幸，也让更多的人的心灵不会像我一样失去依托的家园。又是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这纷纷扬扬的雨一直下着，一直下在心里。过去每次到父母坟前，无论是清明还是过年，都感觉犹如以前回家一样，知道父母的家或者我的家就是眼前这两座微微隆起的小土堆，暗淡平常冰冷。死者常已矣，存者且偷生，我有多少从一个女儿到一位妈妈的话要跟母亲说呢？我是怎样从一个女孩子变成一个少女，然后再从一个少女变成了一位母亲？我有多少关于对生对死对能力对事业的话要跟父亲说？我想知道父亲为我解说的那些关于家的故事家族的故事需要多少的考证。但那道门无声地打开了，我只能看着父母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只能看着父母走向静谧而空远的空处，无论我怎样呼唤， 他们都再也不能听得见。我只能看见那盏照着父母远行的长明灯在风中飘摇，直到那道门又无声地关闭起来。那是一道生死之门啊。又是清明，晚上下班回来，一路上街灯一盏盏都亮了起来。早上纷纷的清明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暖暖的，和着吹面而来的温润光滑如玉般的春风。故乡的春风一定比这里的更温和更光滑。故乡的油菜花开了，那村庄里的清晨的安静会让我真切地感受清明时节与父母团聚的可能。心里又下起了雨，仿佛看到了那些去山上扫墓的人们，他们的亲人却埋葬在身边，多好。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的亲人就埋葬在身边，他们的脸上才看不出过多的悲戚。如果有可能，谁不愿意让自己重新见到自己至亲至爱的人？如果有可能，谁又不愿意让自己的心重新找到家呢？这清明时节，当我们又站在亲人的墓前的时候，往事一定历历在目，欢声笑语必定又响在耳畔。我充满慈爱的父母必定会站在我的面前。我如果能够再一次投进母亲的怀抱，我会有多么的幸福啊。我知道这清明时节其实就是生者与死者的一次团聚，是阳间与冥界一次悲悲喜喜的会面。如同以往回家过年，有时候也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不能回家。今年清明同样因为工作上的事不能回老家为父母祭扫，于是打电话给老家的人，委托他们去为我的父母扫墓挂青。老家人来电话说，你放心吧，你父母的坟都好好的。老家的人还说，你父亲的坟还有一种气势隐隐的。我知道老家的人比较迷信，宽慰我。我心里清楚，清明时节没有儿女亲自前去扫墓，父母的坟会比别人的看起来清寂与冰冷得多。父母在另外的世界也是需要儿女悉闲承欢的。 你的背影，我的回忆。生命当中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背影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其实记忆当中的清明很少会有晴朗的天象，这确实是一个多雨的季节，但是即便没有雨，有时候清明时节的天空也是灰蒙蒙的，乌云压顶。或许老天爷也知道这个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一起来分享接下来上新阁的又是一年清明时。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二十四节气当中我最喜欢清明这个节气。或许是清明这两个字给我带来清洁明净的感觉吧。这个时节北方的人们终于可以脱去厚厚的冬装，尽情地享受春的温暖。春天来了，这个讯息很快就会传遍每一个角落，仿佛是一夜之间柳树发芽了，布谷鸟飞回来了，远处的山也渐渐披上了绿装，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面对如此美景，人们怎能不怦然心动，于是三三两两走出户外赏花踏青。直到有一天我告诉母亲我喜欢清明，顿时母亲十分诧异地看着我，略带训斥的口吻对我说，别瞎说，又不是什么好日子，是祭拜亡灵的日子，是失去亲人伤心的日子，你怎么会喜欢清明？小小年纪的我无话可说，那时候我的父母健在，姐妹安好，我的印象中清明应该是放松心情尽情玩耍的日子，怎么会跟伤心的日子扯在一起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我也为人母，一家三口沉浸在天伦之乐的幸福当中，可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孩子的父亲因为一场意外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从此我的世界不再美丽，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走了。回想起从前生活的点点滴滴，长长短短的思念化成颗颗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衫。多少个不眠之夜，惆怅如水一般伸展，我抬头仰望星空，试图在天堂搜寻熟悉的目光，思绪在这种虚幻的氛围里轻轻地涌动，渐行渐远，却永远不能抵达神秘的彼岸，使我无法参透生与死的玄机。清明这个我小时候曾经喜欢的日子，如今却成为对自己至亲的人倾诉的日子。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心情，那是生者对逝者思念的日子。这时候我感慨时事无常，人生苦短。杜牧的一首《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道出了失去亲人的心声。于是我在这个季节发出一声轻叹，生者已矣，逝者 若何。在生者的心中，逝者如同一棵不倒的常青树，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只要我们曾经真正爱过，生命便不存在遗憾。只要心中有爱，人生永远是美丽的春天。又是一年清明时，就让春风捎去我们的思念，生者会拼接破碎的心，微笑着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风走后心憔悴，白色又从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不徘徊。当幸福恋人起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恨之不可能结尾，带着后悔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又从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可以双飞，夜深人静不徘徊。当幸福恋人起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恨之不可能结尾，带着后悔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